咁啊，假設你有一日去翻工，你如常去翻工，翻到 office 嘅時候咧，你見到你個頭咧就入你入嚟，係嘛？阿 Eric， 你一路嚟先啦，咁樣。咁啊，通常咧你見佢咁入你咧，都唔方好嘢噶，通常都係叫做假象。咁你入到去咧，果然個老細咁同你講，佢話 Eric， 我知道咧你有基督徒，我都知道你唔做假象，但係咧，即係今次真係唔得啊！即係今次上頭咧叫我一定要你做假帳，一定我哋一致之家長做得好，因為咧呢筆數好大，對我哋公司咧個影響好深遠。我好尊重你一路嘅決定唔做假帳，我亦都好欣賞你作為一個員工好有誠信，亦都好信得過。但係今次如果你唔做咧，我唯有炒你。你行出呢個 office 嘅時候咧，我諗。好惆悵，第一你又諗，嗱我明知道做假象係唔啱嘅，但係你另一方面喺度諗，喂我屋企有老婆嘅，我有仔女嘅，我要供樓嘅，係我係基督徒，我基督徒都要食㗎。如果我唔供樓，即係冇錢供樓，又冇錢養老婆仔女，咁咪好唔掂？我之前都做咗好多好嘅見證啦，今次一次半次唔做，或者即係老細都唔會對我有啲咩壞印象啦，我諗神都會 OK 啩。這個是不是你人生翻工的寫照？你翻工的時候是不是公還公私還私，公司的事還公司的事，私人信仰還私人信仰，公司利益為重呢？你是不是很怕因為堅持原則而失去你的工作、收入、認同？你是不是很怕因為你是基督徒而被人恥笑，因為你是基督徒而要黑食瞓街？你是不是很沒有安全感？你是不是覺得沒有錢就沒有安全？今天我們去看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，大衛對哥利亞，直接去看大衛的人生態度。撒母耳記上十七章一節，非利士人招聚他們的軍旅要來爭戰，聚集在屬猶大的蘇哥，安營在蘇哥和亞西加中間的以弗大敏，苏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，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。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，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，当中有谷。一开始的场面就是一个很壮观的场面，两军队起响响咁样，然后打晒战攞，吹晒号角，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战争的场面。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也不是第一次打仗的，即是看回旧约圣经，他们经常都是打仗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普遍的战争。咁兩軍喺對壘嘅時候，一個好普通嘅戰爭裏面，點解筆者會去記載呢一段事呢？因為第四次出現咗變數，從非利士營中出來一個討戰的人，名叫哥利亞，是加特人，身高六爪零一虎口，頭戴銅盔，身穿海甲，甲重五千四克勒，腿上有銅護膝，兩肩之中背負銅戟，槍杆粗如織布的機軸，鐵槍頭重六百四克勒。有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，哥利亞對著以色列的軍隊站立呼叫說，你們出來擺列隊伍作什麼呢？我不是非利士人麼？你們不是掃羅的仆人麼？可以從你們中間揀選一人，使他下到我這裡來，他若能與我戰鬥，將我殺死，我們就作你們的仆人；我若勝了他，將他殺死，你們就作我們的仆人，服侍我們。那非利士人又說，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个变数咧就系哥利亚，不过用咗好多嘅文字去描述哥利亚咧，佢个身形啊，同埋佢嘅盔甲。咁我谂向大家解一解佢咁几咁高大威猛啦。身高六爪零一虎口咧，喺我哋现代人嘅单位嚟讲，大概系九尺左右。然后咧，佢嗰个盔甲咧系重五千四百勒咧，都系差唔多系二百磅左右。佢定系个铁枪头咧都重廿几磅。咁咧，基本上佢由頭到腳咧都包曬呢個盔甲噶啦，而且亦都係有人拎住盾牌，所以係去表明咧佢係一個非常之準備好一個戰場嘅戰士啦。佢有好多嘅盔甲啦，刀槍不入。咁如果你覺得哇，好難去想像哥利亞有幾咁勁咧，咁咧就可以想像一下關羽同埋張飛嘅混合體。如果關羽咁高大嘅身形同埋張飛咁威猛嘅樣咧，就大概哥利亞咁樣啦。咁一個咁嘅人出嚟咧，同以色列人單挑咧，係一個非常之恐怖嘅場面嚟嘅。咁但係你諗啦，哇，點解以色列人咧即係咁傻咧？如果單挑唔夠打咧，咁咪圍剿咯，係咪？ 咁啊贏咗咪得咯，最緊要贏啫，係咪？咁原來咧，古近東時代嘅時候，兩個國家打仗咧，唔係淨係一個政治一個局面咁簡單，而係咧一個屬靈嘅爭戰，係兩個神喺度互相嘅打仗。即係話咧喺呢件事上面咧，係一個非利士嘅神對耶和華。咁所以咧，佢哋相信咧個神咧會揀一個代表出嚟，就大家喺度打，邊個神勁咧就邊個神會贏，所以佢哋唔會出鬧招嘅。咁所以呢個時候咧，好明顯非利士人個神咧揀咗個好勁啊！咁以色列嘅人咧，有冇去揀一個代表出嚟咧？咁我諗哥利亞咁勁咁威猛，以色列人中有冇一個可以同佢鬥咧？好似真係冇乜可能喎、啊。其實係有一個嘅，唔係大衛喎、啊，但係撒母耳記上九章二節講到咧，有一個便雅悯人咧叫基士，係一個大能嘅勇士，佢有一個仔。名叫素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人高过一个头，在身形上面唯一一个具备条件，在以色列的阵营里面唯一一个具备条件去跟哥利亚去打的呢，就是素罗。不单止这样，他作为一个王，他都是应该为以色列人征战的。八章十节就讲到，他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在古近东时代呢，王的第一个责任不是管治人先，第一个责任是为人民征战。即是说呢，人民有什么事的时候呢，第一个身先士卒的就是个王。所以扫罗呢，无论在身形的条件上面，或者是位份责任上面，他都是应该和可以出战的。但是我看到扫罗的反应。十一节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惶，极其害怕。扫罗惊啊！以色列陷入一个重大的危机，因为他们唯一一个可以跟他打，跟哥利亚打，而又应该跟他为他们征战的人，他惊，所以以色列人就仲惊。我想你可能想不到以色列有几重大的危机啊，所以我想讲个例子出来给大家去想一想。我知道大家去年有这个宝剑论英雄啊，路加福音的圣经问答比赛。假设你们这个宝剑论英雄的圣经问答比赛里面，这个进行得如火如荼，大家都很兴奋啊，这样准备啊。跟着楼下有一个和尚叫一和尚上来踩场。他就说啊，各位施主善哉善哉，见到大家参加这个路加福音圣经问答比赛呢，都好像很过瘾。贫僧都想参与一下，咁啊，你哋揾个人出嚟同我问答啦，咁啊，填咗比赛睇下点样，咁啊，你觉得呢个一休和尚好似好熟面口喎，咁啊 check 真啲，原来咧佢系哈佛大学 PhD 毕业嘅，读 comparative religion 嘅，即系对比宗教嘅，系佛学嘅权威，都系基督教里面出过好多唔少书嘅，出过两本书，一本书叫做从佛祖角度去睇耶稣，另一个从佛祖角度睇路加福音，喺路加福音嘅圈子里边咧，无人唔识呢个人嘅。咁咧，跟住你又谂，哇！呢个人咁劲，跟住佢提出个条件，佢话咧，嗱，呢个问答比赛有个条件，如果我哋赢嘅话咧，呢度就归我哋；如果你赢嘅话咧，楼下归你哋。你搵一个人同我战斗。咁呢个时候咧，如果你想搵一个人，嗱，窝夫房要搵一个，你搵边个啊？孙牧师啊，系咪先？梗系搵孙牧师啊！作为堂主任，理应为我哋出战啦、啊，系咪先？咁亦都唔單止唐主任，即係履歷嚟講咧，都可以同呢個哈佛 PhD 嘅人畢業去戰鬥過，即係有 Westminster 啦，有 Princeton， 有 Fuller， 間間都係美國神學界裏面嘅數一數二嘅名校。咁你諗，哇！照計即係蘇牧師又講到講曬路加福音啦，照計原文都好熟啦，咁似乎同呢個人鬥有一鬥，於是就好興奮，咁走去蘇牧師口，樓下有望啦，唔使抗堂啦咁樣。咁於是咧，跟住走去就揾蘇牧師。孙牧师呢、這个人呢就点样讲晒佢资历啦，咁孙牧师都知啊，跟住呢孙牧师就话啊，我有啲驚啊，我都係去个厕所你自己搞掂。好啊，跟住你喺度孙牧师咁嘅回应呢，你会唔会话哎啱啊孙牧师，我呢就啱啱睇完路加福音，啱啱睇完第一节咪成个睇晒一次呢，当你跟住呢，但係呢加倍我就飞咗㗎啦，但係呢即係我都睇过一次㗎，原文呢我唔知咩嚟嘅，但係都 ok 㗎，我可以赢呢个人㗎，你会唔会咁样好兴奋咁同佢争战呢？呢个人唔会啦，你梗係惊啦，咁就惨啦，窝福堂冇咗呢度，咁点算呢？咁呢个就系大概系以色列嘅情况，好惊，一个重大嘅危机。但面對一個重大危機的時候呢，筆者呢轉移的角度去講一講一個另外一個事情。一個鏡頭一轉呢，就轉咗喺呢個好大嘅草場上面。十二節， 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，耶西有八个儿子，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。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，这出征的三个儿子，长子名叫以利亚，次子名叫阿比拿达，三子名叫沙马。大卫是最小的，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，大卫有时是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，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，如此四十日。笔者去介绍大卫的时候呢，不是要你想他是一个英雄。第一样东西，他介绍了少少大卫的背影。大卫呢是家里面最小的，那看到他最小，他的阿哥去打仗，为什么他没去打呢？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未够称，即是他未够年纪去打仗。不单止他未够年纪去打仗，他呢不是一般你所想象中的英雄。如果一个英雄出来的时候，你照计应该是想着他骑着白马拎着打剑在屠杀土匪，好像很厉害那样。但这个呢是一个牧羊人在那放牧。牧羊人呢不是一个很尊贵的工作，都是一个卑贱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出场的人呢，你可以想、可能是一个英雄，但是他出现的时候，第一他是一个年纪非常之轻的人，另一方面呢是一个卑贱的牧羊人。这个时候呢，咁呢个哥利亚喺度早晚喺度企喺度四十日啦，咁四十日就更加惊啦。然后呢，笔者去再用更加多个篇幅呢去形容大卫。十七节，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：你拿一依法控了的穗子和十个饼，速速的送到营里去，交给你的哥哥们，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，且问你哥哥们好，向他们要一封信来。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。这个时候再介绍少少大卫少少的背景，就是第一，他咧话佢阿爸叫佢拎一个依法控要嘅穗子同埋十个饼咧，其实系咩嚟咧？其实系当时基层入面嘅基本嘅食物。即系话咧，大卫嘅屋企咧唔系啲咩有钱人家，系一个卑贱嘅屋企。唔单止一个卑贱嘅屋企，佢系一个卑贱嘅屋企里面最卑贱嗰个。佢系未成年嘅。唔好以为咧，我哋而家咧对啲细路仔即系好宠爱啊！未成年嘅时候咧，好锡住佢。喺以前咧冇呢一套嘅。以前你未成年咧，细路仔嗰个阶级同奴隶系冇分别。即系话大卫喺呢个最卑贱嘅家庭里面，系最卑贱、最卑贱嗰个，冇人睇得起佢，冇人期望佢系一个英雄。而且佢另一个嘅工作咧，就系要去送封信去。咁其实即系跑腿啦。即系话咧，佢只不过唔系，即系嗰个佢老豆唔系叫佢，哇！佢哋而家打仗去咗咁多日啦，我都担心你，帮我救下你阿哥啦。佢唔系咁样讲喎，佢话你送封信去俾个家书佢，你翻嚟同我混安得噶啦。佢唔系期，佢阿爸唔系期望佢去咧，你帮我赢呢场仗。佢去你帮我问个安得噶啦。冇人期望大卫做啲乜嘢，笔者系好仔细咁样去讲呢样嘢，系为要每一个听众听到呢件事就知道大卫系一个冇乜出息嘅人。二十节，大卫早晨起来，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，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，带着食物去了。到了辎重营，军兵刚出到战场，呐喊要战，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，彼此相对。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下，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。咁啱大卫去到嘅时候咧，咁啱就见到两队喺度即系喊喜含含咁样喊嗌。两军对垒咧，唔系即系一日廿四小时都出嚟喺度嗌噶嘛，即系咁啱可能一次一日一次叫两次，最多三次出嚟喺度呐喊嘅啫。咁啱大卫去送嘢嘅时候咧，咁啱就撞到呢个咁嘅情况。唔单止咁样，廿三节，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，从非利士队中出来，说从前所说的话，大卫都听见了。咁啱咧，呢个哥利亚出嚟喺度骂阵嘅时候咧，咁啱大卫又听到。笔者呢度咧唔系想讲呢个系巧合，呢个系神嘅安排。神安排大卫啱啱去到嘅时候，听到两军对垒，听到大卫听到哥利亚嘅骂阵。然后呢个时候咧，笔者就开始将大卫嘅工作有少少转移啦。佢唔再系一个跑腿。睇下廿四节，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，极其害怕。听到呢个人骂阵嘅时候咧，唔再净系惊啦，直情走添。廿五节，以色列人彼此说：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。若有能杀他的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附加纳粮当差。基本上咧就系 在以色列任的第二把交椅，即是下一任皇帝等着你做的，如果哪个赢到哥利亚的话。於是大卫就问身边旁边的人，有人杀者非利士人，随着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人咯。答应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，有人能杀者非利士人，必如此如此待他。这里呢，我看到大卫的神学观了。第一，他见到这个哥利亚的时候，他不是说这个哇这个这么高大威猛的人是什么人来的，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这班都不是神的选民，他就胆不是向扫罗王的军队骂阵，是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。大卫知道这场仗是耶和华打，不是扫罗打，不是他打，不是他哥哥打，是耶和华打的一场仗。扫罗知道这件事，大卫知道这件事。大卫廿八节，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说，你下来作什么呢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，你交托了谁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意为要看争战。大卫说，我作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大卫就离开他，转向别人，照先前的话而问。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。这里不止再讲到大卫是几咁卑贱。他哥见到他来的时候，大卫来得啱啊，你咁好打去同他打过啊。他不是，大卫来到的时候，他闹他来做乜嘢啊？你都未成年，你做乜嘢啊？冇人去期待大卫会拯救他们，亦都知道大卫是在他家庭里面是几咁嘅卑贱。然后三十一节，大卫都问下问下嘅时候咧，扫罗就听到啦。于是咧，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，就告诉了扫罗。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。大卫对扫罗说：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哇，好英勇啊！大卫一去到，唔使惊，我嚟。咁啊，呢个时候咧，即系似乎系一个好激昂嘅一个时候，但系咧，即系扫罗就讲咗一个我哋大家心目中嘅疑问啦。三十三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：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他只有就作战士。大卫，你连成年都未成年，我都唔可以嗌你去打仗。呢、这个哥利亚从细已经打仗咯，佢身经百战，你有咩经验啊？个情况咧就好似假设曼联嚟香港同陈踢场港联踢嘅时候，撑紧个左，撑紧个右闸，跟住咧就话，咁我就自告奋勇，我就话，诶、哎，等我 mark 斯朗啦，斯朗我 mark 得掂咁样。咁啊，啲人同我讲，喂，你唔掂喎，斯朗，你咁嘅年纪嘅时候已经个指尾拉西可以去中嗰个柱，然后再入网喎。你连铲波都铲得唔好，点 mark 佢啊？佢养你两下，啊唔使养你两下，就咁一大大过嚟啦。呢、这个大概就系哥利亚同埋苏同埋呢个大卫嘅分别啦，就系、是、斯朗同你嘅分别啦。跟住咧，三十四节就系大卫冇放弃，大卫对扫罗讲：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抽着他的胡子，将他杀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：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于是咧，大卫咧就讲咗一个好似好英勇咁样啦，就话：哇！呢狮子同埋熊嚟嘅时候咧，我都未惊过，我同佢打。但系大卫唔系以呢样嘢作佢能够胜利嘅基础，佢唔系话因为咧啲狮子同埋熊咧打我唔死，所以我可以赢佢。佢系话因为乜嘢啊？因为呢个未受割礼，又再讲一次，未受割礼唔系神嘅选民，向永生神、向真神去骂阵，所以佢一定会输，所以耶和华一定会出手，所以以色列一定会赢。我赢唔系因为我有啲咩身手，我赢系因为耶和华一定会赢，因为耶和华系全能嘅神。大卫好清楚呢样嘢，因为大卫心目中嘅神唔系一个普通嘅神，系将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嚟，向世界去显大歧事嘅神，将以色列去带入呢个应许之地嘅神，系作万事都能够系跟住佢嘅旨意去做嘅神。佢系一个大能嘅神，佢系一个有荣耀嘅神，佢系一个信实嘅神，所以佢一定会赢。於是咧，扫罗咧就俾大卫去讲，都讲服咗啦，就话咧， 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将铜盔给他戴上，又给他穿上铠甲。啊，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电影的话，一定是播晒胜利的音乐，即是播晒啲号角咁样，王又赐衣啦，跟住又俾晒啲盔甲啦，又似乎都是一个好激昂嘅时候，似乎开始又有一个好嘅转变啦。但系三十九节咧，又将呢个故事带到一个谷底。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，试试能走不能走，就不能走啦。因为扫罗没有穿惯，就对扫罗说：我穿戴就非不能走，因为扫罗没有穿惯。再一次不者，再一次，如果你忘记的话，佢提醒你，大卫连呢啲盔甲都着唔到，佢净要除咗落嚟，唔掂啦，搞唔掂。所以咧，大卫系可以再一次证明，大卫系喺战场上面系冇经验，唔单止冇经验，亦都系唔适合喺战场度打嘅。于是咧，佢就摘脱了。咁但系四十节咧，佢依然都系去。他手中拿着，又在梯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，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中。手中拿着不石的基然，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也渐渐的迎上大卫来，拿盾牌的走在前面。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，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。咁难怪哥利亚嘅出嚟谂住个英雄出嚟，见到一个小豆丁，着住个布衣，拎住个牧羊杖，咁啊对住佢。咁可能都係即係我都會藐視佢啦，如果我係哥利亞嘅時候，我身經百戰，你俾個咁嘅人。於是呢，哥利亞就話：你拿杖到我這裡來，我起事走呢？非利士人就指著自己的神咒助大衛。非利士人又對大衛說：來吧，我將你的肉給空中的飛鳥田野走獸吃。這個佢呢、這個叫做空大衛啦，呢個係嚇下大衛呢，是在古近東即是單挑時候是經常會用的手法來的。咁大家打仗的時候都想是你去嚇一嚇對方，咁你冇咗個膽呢就贏咗一半先㗎嘛。咁但係呢，即係人類呢喺咁多年嚟從來都冇進步過㗎，因為呢幾年前睇呢個巴士阿叔咁樣喺度空下嗰個細路仔，但係都係冇出手㗎。咁呢所以你呢度呢都係睇到我哋人類嘅手法啦。但是大卫就没惊到。大卫四十五节就讲：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刃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灵魂交在我们手里。大卫再一次见到他的神学官，他是知道这一场仗赢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武器，因为我的武器就是耶和华的名，我一定会赢，你一定会输，而且将他那个咒诅去反弹给他。那呢这里呢同埋你看到笔者和大卫的刻意的对比，这个时候呢他不会再将哥利亚是讲哥利亚的名，是讲非利士人。第二呢，非利士的神是没有名的，在这里耶和华是有名，大卫是有名。笔者想给你看一个对比，哪个才是真货，哪个才是假货。那这个时候听到都估到之后会怎样，所以我再看下去。四十八节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往战场跑去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基然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面伏于地。这样大卫用基然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，打死他。大卫手中却没有刀，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，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，杀死他，割了他的头。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，就都逃跑。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，追赶非利士人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。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。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就夺了他们的营盘。大卫赢了，但如果你一路听跟住个故事的流程去，你知道大卫赢不是因为他那下准，而是好像耶和华用那块石去亲手将那块石扼入去哥利亚的额头里面，以致哥利亚是即刻就死了。这一场仗赢不是因为大卫是几咁醒几咁精，这一场大卫赢是因为耶和华使他得胜，跟住以色列人得胜。咁我哋睇到啦，呢、這个故事系咪净系大卫对哥利亚，大卫点样面对哥利亚咧？咁如果系嘅话，我听咗万次噶咯。 如果你只是以为这个故事只是大卫的歌亚的话，你啱了一半啫。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大卫和扫罗的分别。我们看到面对哥利亚这个危机的时候，扫罗作为一个君王，有责任去为以色列人征战，有能力去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但是他胆怯。我们见到一个卑贱的牧羊人大卫，见到哥利亚的时候，因为相信耶和华，他为人民征战，他才是真正的君王，他才是以色列真正信神的君王，扫罗是一个假货的。那这个故事又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上战场，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要面对我们的哥利亚，可能是公司里面歪曲了的文化。我们面对这些哥利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好像扫罗这样呢？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咁惊，或者我哋咧会咁惊呢个去坚持原则，咁惊因为坚持原则而冇工作，咁惊因为成日基督徒而俾人耻笑？因为我哋面对呢啲哥利亚嘅时候，我哋好似扫罗咁胆怯咯。你胆怯咗几耐啊？四十日、四年、成世，你要胆怯到几时？几时先肯好似大卫咁向哥利亚挑战？明知道啲規格都唔啱著㗎喇，明知道佢嘅自信、佢嘅自尊係冇用，佢嘅過往嘅功績係冇用，即使著住布衣冇任何嘅規格，佢仍然帶著神嘅名，信靠神嘅名，為神嘅名去爭戰。定係你好似掃羅咁樣依靠住自己過往嘅功績，依靠住自己嘅身形，依靠住自己嘅自尊、自信、過往嘅成功嘅規格，咁你面对哥利亚嘅时候咪胆怯咯？你要做扫罗做到几时？几时先肯做大卫？我哋头先一开始去听个故事咧，其实系我中学嘅时候，我团契导师同我讲紧个故事。咁中一细节咧，我自己改啦。咁但系基本上咧，系一个会计师，佢一路都唔肯做假数，因为佢系基督徒。咁佢咧就，有一次他老闆就跟他說，你真的一定要做假數，你不做我會有炒你的。他家的確是有老婆要養，有仔女要養，要供樓，他是家的經濟支柱，沒有他不行，但是他依然都不做假數。我聽過故事的時候已經是一年多之後的事，我導師跟我說他還未有工作。我不認識這個人，我不知道他現在做了什麼，但是這個人是我心目中的信心英雄。不要再将你的安全感放在你的收入上面，不要再将你的安全感放在股市上面，不要再将你的安全感放在经济上面，或者是你的工作上面，将你的安全感放在耶和华上面，因为耶和华才是永恒的神。如果你都觉得啊，那我其实做个普通基督徒，即是跟住那个潮流去做，人家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可以，那我都回教会都可以老人拿做个好见证啊。如果你咁样谂嘅话，你就系扫罗。睇翻扫罗十七章之后咧，我喺成个撒母耳记上咧，唯一可以值得记录嘅嘢就系佢以色列，佢系以色列第一个王。佢除此之外咧，除咗系冇乜特别嘅，就系想杀大卫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嘅啫。佢人生已经见底啦。你嘅人生如果因为好怕去得罪人啦，好怕去坚持原则而唔去坚守基督徒嘅原则的话，你就系扫罗。你呢一世已经见底。你不会再有突破，你不会再经历神的祝福，你甘不甘心这样？你甘不甘心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后看回你的自己，还是你今日的自己，原来自己还是原地踏步，还是什么？还是你好像大卫这样？大卫在十一章之后的确是有起起跌跌，的确是有很多很大的低谷，但大卫的人生是丰盛的。你决定去跟随耶和华，去坚守基督徒的原则的时候，你不会风调雨顺，你不会事事顺利，但你的人生会丰盛。你如果坚持要是扫罗的话，你就好像在一个大海里面死揽住的水泡。没错，你揽住的水泡呢，你是不死得，但你都去不到哪里。你这一世就在一个大海里浮下浮下， 不会体验到海洋是咁漂亮，你不会 enjoy 你的人生，你只是在揽住，因为觉得没了水泡一定死，只是你好像大爷咁样掉低个水泡，因为他见到有个大船，船上面掉了一条绳索，他捉紧呢个绳索，捉紧神的话语，捉紧神的应许，他上了一条船，去到一些他从来都想不到他会去过的地方，去到一些他看不到估不到海洋会更靓，虽然有很多风浪，但他人生都始终是丰盛。你是扫罗定是大卫呢？我们没错，我们可能想一想那个会计师可能是一个信心的伟人，但是大卫不是，大卫是个卑贱的人，年纪细过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能力上面也都不是太有，地位上面也都是卑贱。今天我们无论地位、能力、年纪都比大卫是好，为什么我们不做大卫呢？大卫这么卑贱的人，因为他相信神，因为他信靠神，因为他将安全感放在神上面，神给他很多祝福，带他去一些他去估不到他会去的地方。今天你的抉择是怎样呢？我盼望这个大卫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反省，给我们一些鼓励，让到我们在生命上面，我们不再是为到身边的环境受影响，我们将我们的眼目聚焦在耶和华上面，因为他才是永恒不变的神。